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介绍庄子的思想，谈的主题是他对人的心智啊有什么看法。我们特别用心智的茫然这边来说。那么人有认知能力，这是他的特色。在介绍老子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强调老子他对人的问题从认知能力着手，提出一种观点，就是人的认知啊，他很自然的就会去区分，区分就是我为了生存啊，我必须分辨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分辨之后呢就有欲望啊，欲望出来之后就会争夺。所以一个人他的区分啊，一方面是为了他的生存啊，他不得不做区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这个分不清楚那还能活命吗？但是你分出来之后就会怎么样呢？变成是物以稀为贵，大家都要去争夺那个区分之后比较好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就反而造成负面的后果。第二步呢，就要把区分提升到什么避难，避开灾难。因为你透过别人的经验，历史的教训，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他后面会有灾难，那你就先不要去碰他，先避开他，叫避开灾难。很多人在有丰富的人生的观察跟经验之后呢，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这样还不够。第三步是从区分避难到启明，启明就是说能够觉悟了，从整体来看，从道来看，所以这是道家一种这个修行的目标。以老子来说，从认知就可以有三种这个境界啊。那么接着我们讲庄子的话呢，人的认知确实有类似的功能啊。他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第一个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出来了。通常你都会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这种这个价值观呢，往往是以人做中心。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三种分辨，也是在齐物论。第一个，真正的舒服的住处是什么，就住的环境。第二个，真正可口的味道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第三个，真正悦目的眼睛啊，赏心悦目的美色是什么。庄子在齐物论提到三方面，从你住的舒服吗，这是不是可口的食物呢，那是不是好看的对象呢，来分辨。他讲的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你说猴子住在树上很舒服啊，人住在树上呢紧张的不得了，我们小时候很调皮也跑到树上去玩，那是上上下下都很紧张的，那猴子就很自在，从小生活在树上啊。你如果跟猴子说我这边有沙发床请你睡吧，那猴子受不了。你说你怎么能想象一只猴子在床上盖着棉被睡觉吗，那一定是假的猴子啊，玩具猴，真的猴子受不了。庄子里面还用各种方式来讽刺儒家，说儒家强调这种礼乐教化，像周公治理周乐，他说你如果让猴子穿上周公的衣服，那猴子一定受不了。我跟猴子说我希望让你有点教化，提升你的水平啊！各位都记得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故事，那你让他穿上人的衣服一定撕碎为止，还咬你啊！所以这是你说什么是舒服的住处呢，对猴子来说是树，对泥鳅，对鱼是池塘。鱼你看那个泥鳅在水里面游得多开心，那人睡在这里面不得了，会得风湿病啊。所以你现在问什么是最舒服的住处，各种生物都不同，绝对不要以为人所说的好就是好。第二个，什么是可口的食物，人当然吃这种经过调理之后的美味的食物嘛，但是呢其他动物不一样啊。它里面特别提到什么乌鸦呀，吃这些什么蚯蚓啊，甚至这个蜈蚣吃小蛇啊，我都不太知道这种情况啊。麋鹿呢吃青草啊，每一种动物都有他喜欢吃的。庄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鲁国的郊外来了一只大鸟，有点像凤凰。这个大鸟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想哎，这很吉祥，所以鲁国的国君呢、为了招待这只大鸟呢，让他觉得宾至如归，居然给他奉上什么太牢之礼。各位知道什么叫太牢之礼啊， 牛羊猪都有叫太牢，没有牛肉叫做少牢。太牢之礼很重要，最大的祭典才有太牢之礼哦，要杀牛要杀猪杀羊啊，请这只鸟吃，这个鸟怎么可能吃得下呢？一只大的鸟你叫它吃牛羊猪这种太牢之礼，当国君是尽心尽力了，然后给他演奏什么演奏韶乐啦，这种最好的音乐，这鸟怎么会喜欢听这种音乐呢？这是人在听的嘛，对不对？鸟最喜欢听的是山山的流水声，这风吹过竹林的这种声音，鸟怎么可能听你这种演奏这个是钟鼓之声呢？所以这只鸟就面带愁容，很忧戚的样子，这国君越对他好他越痛苦，最后死掉了，得了抑郁症啊，鸟也得了抑郁症，只要跟人在一起的动物都会得抑郁症。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些人冬天到了，他家里养了一只小狗，真是宠物啊，给他穿衣服，这个不是很理想的情况。这狗到外面去看到别的狗没穿衣服，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都是狗，他不用穿衣服，我要穿衣服呢？就最后这狗要看心理医生呢。啊，有啊，现在有替猫狗看心理医生的，有专业的这个动物心理医生，都是被人所害。像这个就是典型的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其他万物的需要。那庄子说了，为了对这只鸟好的话呢，让它自由飞翔嘛，遨游于江湖之上，栖息在山林之中，这样 多么自在。要对一样东西好，要用适合它的方式，要对一个人好，要用适合他的方式，从 教养子女开始。我们孝顺父母也是一样，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对他好的方式，只说我认为我对你很好，我用我的方式来对你好，那有时候是没用的，适得其反。所以人跟人相处的困难就在这里，你怎么去了解别人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呢？别人喜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你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判断，这最难的。人跟人相处有时候不缺少诚意，不缺少善意，但缺少的是一种什么智慧。你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呢，好人跟好人也会发生很多误会，甚至是悲剧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你以为什么是对他好。那再回到最著名的一段呢，什么是最美的东西呢？你把人类里面最美的，在庄子来说大概就是他认为两位啊，他没有特别提到西施，当然后面有了。西施在后面什么样出现呢？各位记得一个成语吗？东施效颦，也是庄子的。你不念庄子的话，这种成语都找不到来源了。他说西施啊，因为有点心病，心脏有点不舒服，有时候心绞痛吧，啊，有时候叫做什么二尖瓣多垂，有些术语啊。西施有时候捧着心，皱着眉头，看起来特别漂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漂亮。我们很难想象，结果呢，东施啊，他看到说，哎呀，大家都说她这样漂亮，那他也捧个心去皱眉头，结果呢，庄子实在是太夸张了。他说，有些人呢，立刻一家大小赶快搬家，看到这种东施居然搬家去了。有些人反正有很多公馆不住这里的，穷人呢没有钱搬家，紧闭门扉，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千万不要看到，省得做噩梦。你看这庄子他要讽刺的人，谁超得过，谁能超过他？有东施效颦。好，庄子说有两大美女叫做毛强跟丽姬，哎，这是庄子核准的两大美女啊。毛强其实没有什么事迹嘛，我们这边也看不到庄子说他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丽姬倒是有的，丽姬就是美丽的丽，姬就是周朝的姓嘛，姬旦这些啊，周公叫姬旦啊，就是霸王别姬的姬啊。丽姬的爸爸本来是住在边疆的一个官员嘛，所以丽姬从小就住在边疆，没见过什么世面。后来晋国的国君呢、啊、到处巡视的时候，这些国君也是很可恶啊，顺便收集美女啊，看到这个美丽的女孩子立刻要把她带回宫。哎呀，这个丽姬这个是哭得非常伤心，眼泪沾湿了衣襟，还是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呢，跟大王一起大桌子上吃满汉全席啊，以前没有满汉全席了啊。
睡觉的时候睡好舒服的床啊，边疆哪里有好的床？这才后悔以前不应该哭。你看庄子讲这个例子拿来做比喻啊，就是我们人啊死了之后才发现，哎呀，早知道不要哭了啊，原来死亡那么愉快。庄子讲这个，这样讲死亡再说。什么是死亡？也不是完全这个意思啊，完全这个意思的话，那谁愿意活着呢？他只告诉你，人之在世，安之非若伤耶？人活在世界上，你怎么知道不是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呢？你怎么知道死亡不是回家呢？所以你干嘛伤心呢？它是自然的运作嘛。像这就是这个庄子将来谈死亡的时候我们在说明。好，毛墙丽姬是人类里面最美的，每一个人看的都说是真是美女啊，但是鱼看到他们来沉到水里面去，鸟看到他们之后没有落下来哦，我们现在都沉鱼落雁，那鸟大概不是雁吧，不知道该落下来往天空飞得更远了。为什么？他不管你是不是美女，其他动物看到人都是异类嘛，都是异形啊，都是怪兽啊，对不对？哪里有时候一个美女在这个河边照镜子，鱼都跑出来欣赏美女，有这种鱼吗？那就是人在装的啊。真正的鱼一定是觉得另外一条鱼才美嘛，真正的鸟一定觉得另外一只鸟才美嘛，啊，很简单的道理。那麋鹿啊，就是这些什么斑马鹿，不是小鹿斑比这些，麋鹿看到这个两大美女，跑得跟逃命一样啊，绝奏就是跑得很快，跟逃命一样。这说明什么？太有道理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为人类的价值就是普遍的价值，事实上不然。人类的价值是人类定的，对其他生物来说根本是另一回事，它不受你干扰。这就是道家，它要打破人类中心的一种想法。我们以前讲老子的时候特别提过这一点，儒家是有人道情操人文主义，完全都以人做思考的模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人嘛，哪里有人思考的时候不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所以你先把人照顾好，这叫做推行仁政，让一个人可以真诚行善过他的生活。道家不一样，大家说你那一套要先规定什么叫善，哎，这问题就很大了。谁规定呢？为什么这样定呢？因为这种善恶的标准每隔一段时间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道家认为说你们儒家是做不可能的任务了。其实庄子很尊重儒家的，你把庄子全部念一遍，庄子真正假设这本书全部都属于庄子的书，你不要问是哪一边是假的哪一边真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2000多年前的了，你再怎么假也假不过汉代嘛。所以你一定要分辨说这不是庄子思想，那我先问你什么是庄子的思想，你真的说的话你又能说得通吗？也不一定。这将来还要谈到什么是庄子的思想，能够了解未时有物，谁可以了解？不容易说清楚，所以我们就把它接受作为庄子的想法吧。整部庄子里面对孔子严厉批判的、直接批判的只有几句话而已嘛。尤其在道子里面，连苏东坡都说那是假的啊，那几句话比较偏激的心态，应该是庄子的后学啊。有些人很讨厌儒家，就迁怒于孔子，平常心说孔子有什么好批评的，对不对？一个人一辈子那么穷困也不得志，他也没有占你什么便宜啊，你批评他干嘛？他既不富也不贵，他也没有害人，你干嘛批评孔子呢？他在那边宣讲仁义关你什么事呢？你可以不赞成嘛。但是庄子里面有几段批评孔子，其他地方都是相当肯定的哦。里面还有一句公开称赞孔子，说我还比不上孔子，讲这样的话啊。因为庄子的写作呢有三个特色，第一个他写寓言。为什么写寓言呢？你直接讲一件事的话呢，别人有时候会不太愿意听，说你直接讲的话那这个是太白了嘛，太直白了，这不好，所以用寓言。他用一句话，亲父不为其子眉，做爸爸的不会替儿子做眉，知道这意思吗？做爸爸的哪一个不说自己儿子最好？那你做媒的时候对别人不公平啊！你看到一位漂亮的姑娘，跟她说：“哎，可以嫁给我儿子，我儿子最好，天下最好。”做父母的哪一个不认为自己儿子最好？所以你这种做媒就没有什么客观价值嘛？那怎么办？写寓言，就是庄子的做法。 亲父不畏妻子美啊，因为我庄子直接说我的是对的，这等于是我自己说我对不好，我讲寓言就是让你们透过寓言去思考我讲的对不对。第二个庄子用什么话呢，叫众言，众就是借众古人的话来说，庄子里面大多数都是借众古人的话，孔子孟子不要他是没有谈孟子，他跟他同时孔子颜渊这些不要说了，上面推到尧舜推到皇帝，还有很多虚构的古代的这个是像神仙一样的人，广成子啊，这些很多他借众嘛，有些真有些假，像商汤啊，这个周文王都出现过啊。那么第三种叫做什么，知言，知这个字啊就跟漏斗一样，那个知很特别的字啊，这个是你们去查书就可以查到，在庄子的寓言编，庄子的寓言他就有一篇叫寓言编啊。所以这是庄子写作的方式。所以呢你如果说庄子里面谈到这个人类中心的价值观，他就是针对儒家，就说你们儒家太直接讲了，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讲清楚，那我道家就要开阔我的视野，从化解人类中心的一个角度呢做什么。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叫哲学啊，哲学就是二加一，什么二呢，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人类，这是二，还叫加一才能成为哲学。那个一是什么，那个一叫做道，一叫做超越界。如果一个人说我只谈人类我只谈自然界，那个不叫哲学家，你可以是历史家，只谈人类是历史学家啊，人类跟自然都谈，有各种想象的方式叫文学家，其他你可以做科学家，专谈自然界都可以。但是你说这个二就够了吗？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自然界有开始也有结束，人类有生也有死，所以不够。因此作为哲学家就要做一个完整而根本的反省，一定要谈到第三个，这是为什么孔孟非谈天不可，老庄非谈道不可，不是他喜欢谈，是他不谈不可，不谈就不是哲学，他要谈道。所以庄子怎么做呢？他说第一个两大领域，人类跟自然界，儒家专谈人类，自然界只是附带的附庸哦。你在论语里面找自然界都是拿来做象征做比喻的，他不会真的去对自然界加以欣赏，很少。你要欣赏顶多说一句话，还是感叹啊，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在感叹啊。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欣赏一条河流呢？为什么不能跟庄子一样说余生快乐啊？对不对？儒家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啊，所以他基本上是以人类作为他的中心思考的一个范围。道家怎么样呢？你说道家只讲自然界吗？那是误会。道家怎么会只讲自然界呢？道家对人也很关心啊，他对人的了解深刻，甚至在表达出来的这一部分远超过儒家。你说儒家关心人类，儒家有谁对身体这么研究过啊？我们上一节所说的有谁研究过现在这边我们所说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很少。道家反而彻底了解，但他对自然界也很了解，很能够欣赏，但是他最后要讲的是道，让你化解人类中心的想法，突破到自然界里面，这是阶段，最后目的是要从道来看一切，真那才是真正的整体。所以你把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去掉的话，你才有可能真正欣赏自然界嘛。像我刚刚讲的什么是舒服的住处，哎，你不要只看人类的需要啊，你要看到其他的生物呢它本身的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谈到说人的心智呢会有什么问题呢，它可能造成本末倒置的情况，轻重不分。所谓的本末倒置啊，就是庄子说的，在外边里面特别多，他批判人类的做法，他说老百姓为了求利而失去本性，念书人我们这些人呢，为了求名而失去本性，一个大夫他有家，为了家而劳累不堪，圣人为了天下而失去本性，这四种人，老百姓、念书人、士大夫，加上什么？加上这个圣人，都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失去本性。你只要失去本性，你目的再高尚也都没用。什么叫失去本性呢？劳累不堪，以至于这个弄到最后，不但短命早死，还过得很忧愁不快乐，这认为失去本性。庄子讲一个小的寓言呢，他说一个仆人跟一个小孩去牧羊，
牧羊的时候呢，仆人呢拿着竹简在念书，这很不容易啊，拿着竹简在念书，小孩子呢在玩掷骰子的游戏，一个人在玩，到最后羊不见了，问他们说怎么羊不见呢，仆人说我在读书，小孩说我在玩骰子，但是不管你玩什么读什么，羊不见是事实，这才重要，对不对？最后羊不见了，你不能说我在读书哦，所以我责任比较小，羊不见就不见，你在做什么事也不相干嘛。你说小孩子说我在掷骰子啊，将来当赌神，这个也不行。羊不见代表什么？人的生命真实的需要就代表羊，羊不见呢，那你不管做什么事效果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找什么美丽的借口，让自己在这一生劳碌不堪，去追逐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外在的目标。所以人生的困难就在这里，你怎么在这里面分辨呢？很少有人可以避开庄子的批判，你庄子念一念就忽然觉得惭愧，哎呀早知道不要念了，念了之后自己挨骂了。但庄子不是要批评你啊，他给你另外一种境界啊，让你知道说你这边放弃的话，那边才真的是美好的一个向往，值得向往的境界。那么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是卖弄智巧，智加上巧，智代表聪明，巧代表叫做巧妙啊。人跟人相处常常说，哎，这个人是聪明善巧，非常的灵光。你卖弄智巧会有什么情况呢？庄子就提到辩论，他把言语当作风波，但是其实事实上没有人可以不说话呀。你说话的时候呢，到底是要表达什么？这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辩论的问题。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啊，就已经决定这一生呢、啊，不做三种人：不做保人，不做媒人，不做调人啊。三种人，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媒人呢？”我刚刚讲过庄子的话：“亲父不为妻子媒。”我也不做媒人。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学生，男学生女学生，哎呦，我说你真是一个好学生，他也是一个好学生，我替你们做媒，这种事情绝对不要做。为什么？我认为他是好学生，好学生，但他不一定是好丈夫啊。这边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女学生，他不一定是好的太太啊。就算是好的话，还要问对谁好，这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这一生我从来不做媒的。为什么？你做媒之后呢，就变成是要负责任的，将来夫妻吵架或怎么样，都是那个人做媒害的，那怎么办呢？我常常讲，天下的悲剧啊，不在于好人跟坏人的冲突，而在于好人跟好人的误会。好人在一起也可能误会嘛，对不对？因为性格不见得一样，人生的想法、未来的规划不见得一样。那在这个里面，如果牵涉复杂的情况，这是很可惜。所以第一个不做媒人啊，各自负责，现在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谈恋爱不是问题。第二个不做保人。什么叫保人呢？比如说你要去银行贷款，我帮你做保，这绝不能做。我很多学生啊，写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体验的时候，都提到我小学几年级的时候，爸爸替别人做保，后来这个被保的人逃到哪里去了，爸爸就负债几百万几千万，从此家里陷入困顿之中。这种例子每年都有两三个学生这样讲，说明什么？你怎么能做保呢？有时候保的是自己兄弟也不行啊，因为大伯跑掉了，我爸爸是替他做保，所以伯父跑掉了，我爸爸要负债。所以我从小就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我这一生只为一个学生做过保啊，因为他是很杰出的学生，到国外念书的时候他跑来找我，他是我指导的学生嘛，他跑来说老师我要出国念书了，这个需要有一个人做保。那这时候不保的话，以前交的恩情不算，以后还结仇啊，说老师不相信我，所以很冒险了、啊、只好签了名了、啊、心惊胆战了、啊、还好几年之后他回来了啊。要不然他跑掉的话，他这个出国他是公费出国，出国的费用我要替他还呢。人是会变的，各位要知道这句话，人是会变的。我也可以说变的是外表，也可以说变的是内心。最主要变的是什么？外表变化不重要，老朋友一看就知道是老的朋友。但是变的是什么？观念可能改变了，想法可能改变了。你不能规定别人一定要照你的想法说，我们以前怎么样都没问题，为什么现在有问题？人是会变的，
那这个变的趋势你要把握住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变的时候给别人一点暗示啊，彼此之间有一点这个沟通呢、啊、你太大意了，你一直不去注意，到最后变到最后恐怕是不容易这个继续做朋友了。那么对于这个不做什么，不做保人，不做媒人，不做调人，什么叫调人？就是调解。张三跟李四吵架，我来调解，这个我不做。为什么？因为这种调解啊，是是非不分嘛。庄子里面专门有一段讲这个调解不能做，它是什么地方呢？也是齐物论。所以很多人说，你念庄子吗？你如果照第一边开始念的话，你第二边都过不了。有几个人可以过齐物论这一关？太少了。那整个庄子三十三篇怎么念？你如果照念书照顺序的话，你过不了第二关。你可以念逍遥游，逍遥游相对的比较容易，除非你受到郭象的影响，说小大各适其性，你讲这六个字就逍遥游就看不懂了，就不用看了，小的跟大的各自适合他的本性去发展，那就不要谈庄子了，对不对？书盖起来，我就是小的，我不要做大的，我就是大的，不要做小的，有这种事吗？但是齐物论更难，齐物论非常困难。为什么难呢？齐物论里面就出现了古代的人智慧最高的，最高的穷尽的不能比他们更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了解未时有物，我一直讲这四个字，为什么？这是关键啊。庄子公开说了至少两次，有一次也类似，可以说三次，就说最高的智慧就是能够觉悟未时有物。齐物论出现了，谁能过这一关？什么叫做未时有物？从来不曾有东西存在过，这是什么话呢？简直是不知所云。为什么了解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呢？不了解就没有最高的智慧呢？道家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你要花时间去思考的部分。好，庄子说了，齐物论里面就说，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辩论，假设我跟你辩论，我辩赢你，代表我一定对，你一定错吗？你辩赢我，代表你一定对，我一定错吗？不一定。我们多少是看到这种例子，我们两个辩论，我辩赢你，我对吗？不一定，只是我比他会讲话，抓住几个漏洞，让你这个不能反驳而已啊。好，我们两个辩论，找一个人当裁判，这个裁判如果赞成你，怎么能当裁判呢？他已经赞成你了，怎么能当裁判呢？他如果赞成我，那怎么能当裁判呢？他赞成我的话，也不公平啊。这个人如果反对我们两个人说的话，那他当什么裁判？他对我们两个都反对，当什么裁判呢？他如果赞成我们两个的话呢，那也莫名其妙，他两个都赞成，这可能呢我们两个辩论立场不一样，他恐怕在某一方面赞成你的，某一方面赞成我的，他可以两个都赞成，那他也很难当裁判，你们俩都对，那什么裁判呢？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任何两个人辩论都天下都没有人可以当裁判，因为这个裁判或是赞成甲，或是赞成乙，或是两个都赞成，或两个都赞成，他通通不能当裁判，到最后天下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辩论来理解任何问题，来解决任何问题。这段话有道理哦。通常我们的和解啊，都是有一方忍耐，比如说上海以前有个杜月笙，黑道老大，大概是这样子吧。啊，我们看很多小说，他专门和解，你们两个吵架是吧？我来了，看我的面子，这句话才重要。和解、调解都是说看我的面子，但问题是你面子够吗？这是问题，别人给不给你这面子呢？这是问题啊。我以前跟这个几个朋友在学术上有一些讨论争论，到最后决裂不来往了。一个朋友对两方面都认识，就说你们俩和解吧，看我的面子。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事情呢、啊、跟你面子无关。我很客气了，其实我是跟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够那个面子，任何人都不够那个面子，学术讨论没有面子问题。我今天学术立场跟你不一样，两个讨论下来到最后不欢而散，哪里有人说看我的面子？一个校长跑出来看我的面子，校长懂得学术吗？他是一个职务嘛，对不对？那国家领导跑出来，你们两方不要吵了，这跟你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像这个就是说明什么？这就是不要做调人、调解的人，这也来自于庄子。所以在庄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啊，他对于人的这个心智方面的运作，先说你不要有人类中心主义，你接着你不要在人间想求得一个客观公正的稳定的一个什么真理，一定谁对谁错，不可能的。那你沟通的时候使用言语，言语就困难了。它里面提到一段
他就是提到说，孔子劝颜渊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国家，因为颜渊很好心啊。这个颜渊跟我们《论语》所见的颜渊完全不一样，《论语》里面的颜渊呢，上课从来不发问，下课努力去实践，哎呀，只看到他进步，没看到停下来，最后不幸短命死了。这《论语》里面的颜渊一辈子苦得不得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但是他也很快乐。我们以为他很苦，他很快乐。这个颜渊到了庄子里面，摇身一变，变成很喜欢管事啊，非常积极主动啊，经常跟老师这个在商量请教问题，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他听到魏国不好，就跟老师说我要去魏国帮忙。跟孔子讨论那一段啊，连续好几页啊，你念那个庄子那几页实在是很累。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有各种方法，内直外曲，成而上比，最后要心斋。心斋我们下一节就会特别谈心斋了，都在里面。但是孔子劝他不要去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去的话很难把事情做好。类似的辩论呢、啊，讨论还有，就说当两国要成为朋友的时候，就会有美上加美的词，叫溢美之词啊。比如说我跟你做朋友，然后你去认识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帮我美言几句，我们常讲美言几句，你就会说出溢美的话，就是多出来的他其实没那么好，你讲得更好。两国如果说要准备绝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什么溢恶之词，有溢美就有溢恶嘛，增加一些美的话，增加几句恶的话，就把话讲得很难听。他说你如果要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一定要找适当的言论，是什么说什么。但是哪里有人说话是适当的言论呢？哪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不是会加几句自己的感觉，减几句自己的想法，总是难免加加减减嘛。到最后事情发生的时候，说你以前说了什么话，你以前说这个话那个话，他又说什么话，变成是很复杂的情况了。所以在这个庄子里面呢，像这种复杂的情况他统统了解，他可以说是对于人际关系啊观察得非常透彻。他有一段写到你看了会以为他现场看到的，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自己没有做过大官，那他对于那个官场上啊权力的倾斜所造成的情况他非常了解。什么叫权力的倾斜呢？我是大官，你是小官，所以你跟我讲话的时候呢，哎，总是委屈，我说的话分量就比较重啊，声音就比较大，那小官讲的再有道理，声音也是小小的，这是权力的倾斜。他说好，你去游说一个国君，你讲的都对哦，但你只要有一句话讲的不太对，给他找到理由来反驳，他立刻抓住这个漏洞。因为国君见多识广，也不见得是这个笨人呐、啊。你只要一句话没讲对，他抓住这个漏洞，马上反驳。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他怎么描写？你就目光就转为迷惑，脸色就变得柔和，说话就瞻前顾后，态度也就变得比较恭顺，准备顺从他了。为什么？因为你确实给他抓到一句话漏洞，你讲十句话都对没用，你一句话没说对，被他抓住漏洞，他那个他是领导啊，他是这个国君，他那个权力啊马上就表现出来。那你讲了再多都没用，因为权力不均等，所以到最后呢，你就是准备顺从他了。这叫做什么？庄子说这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你明明是要去救火，结果你反而增加它的威势了，火上加油。明明是要救水，应该用火吗？啊，把水这个烧蒸发一点，用水救水更严重了。所以人跟人相处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在心智上啊，你如果卖弄智巧，问题越来越复杂。那么庄子对于古代的社会非常这个遗憾、啊、他觉得很可惜。他有一次呢提到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他连续讲了三次的堕落，又在往下堕落。比如说皇帝以前呢是天下合一的状态，皇帝以后呢就是你可以顺应自然啊，只能顺应，从合一到顺应。什么叫合一呢？合一就是完全没有分，完全没有分的话就自然而然很和谐嘛。我们在这边大概再说明一下，庄子认为最早的时候没有东西存在，第二个阶段呢有东西存在，但是没有区分哦， 合一整体。还记得老子的话吗？老子第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一样东西是混沌一片的，它是一个整体，合一的。所以开始没有东西存在，第二个阶段呢，有东西存在，还没有区分。第三步呢，区分了，这是地球啊，那是什么星球，这是人类，那是其他生物，区分了。第四步呢，区分之后造成是非，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这不是每下愈况吗？一步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每下愈况啊，就顺便提一下吧，因为庄子里面呢确实谈到每下愈况，我们将来讲到道的时候呢会用到这个词。说到每下愈况四个字经常被用成每况愈下，但是每况愈下比较单纯，每一次的情况都更糟，叫每况愈下嘛。这你从字面上你也知道，每一次的情况都更差，叫每况愈下。但是后来很多人说不行，不能用每况愈下，应该用庄子里面每下愈况两字倒过来啊，这很清楚哦啊。那你用每下愈况是庄子的意思吗？是。但是每下愈况什么意思呢？又是每况愈下，都不知道这意思吗？所以这里面反反复复啊，实在是令人心烦。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每下愈况。庄子里面谈到道，最后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他讲完道无所不在之后，别人实在是听不太懂什么叫无所不在。庄子就说了，有一个市场的监察官到市场去问，哎，这么多猪，哪只猪最肥？那个市场的那个卖猪的人就说啊，每下愈况。哎，奇怪了，我问你哪只猪最肥，你干嘛说每下愈况呢？原来他的原文是说，每一次脚往下踩，踩猪的腿，越往下踩，有肉可以踩到的，就是越肥的猪。再说一次哦，每下愈况就是我的脚往猪的大腿去踩，越往下踩而有肉可以让我踩到，让我去说有肉的，就是越肥的猪。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最后要说什么呢？说明道无所不在，说明这个猪是每下愈况，道是无所不在，这样就可以对比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每下愈况跟那个比较毫无关系，因为你要知道哪只猪比较肥嘛，脚就要去踩那个猪的腿。因为古时候你看，现在也很难了、啊、我现在问你，这只猪多重？要十几个人才能把一只大猪抬到秤上面去啊，那还得了？那干脆用卡车的方式好了，做一个地磅啊，让猪走过来就知道它多重了，是不是？像这个就是古人的方法，用脚踩。你脚踩怎么踩呢？你如果说你踩一只猪的大腿，哪一只猪大腿没肉？大腿没肉叫猪吗？对不对？所以你往下踩，往下踩还到小腿还有很多肉的，这是很肥的。到最后在猪蹄旁边还有很多肉的，那更肥的。就是每一次脚往下踩，有肉可以让你说有肉的。况就是比泥嘛，每下愈况，每一次往下踩还可以让你说有肉的，就是越肥的猪嘛，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有时候拿庄子去考别人很容易啊，大家都知道朝三暮四啊是讲猴子的，但是每下愈况呢讲猪的啊。世上讲猪吗？讲道。朝三暮四讲猴子吗？也讲道。什么道呢？我们既然提到了就提一下啊，因为庄子本身他本身也不在乎什么时候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啊，他这个思想的是一个整体。他说一个人养猴子，养久了之后呢实在是没钱了。各位知道养一些宠物吧，很多人养流浪猫流浪狗，然后最后倾家荡产了、啊，真是好人呐、啊，因为他们真是好心，看到猫狗就喂。你喂这些猫狗很花钱的、啊，长期下来之后没有人可以负担的。好了，这个养很多猴子，最后发现钱不够了，就跟猴子商量。在寓言里面，猴子当然可以听得懂人的话嘛。结果他跟猴子说：“你们吃的栗子啊，越来越少。就我们现在吃说什么天津那个糖炒栗子啊，那个栗子，猴子吃那个。”他说这样吧，以后早上吃三升栗子，晚上吃四升栗子，怎么样？哎，猴子都很生气，个个都这个不高兴发怒。这个人说好吧，那换一换，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升栗子，
晚上吃三生栗子怎么样？猴子都很高兴，那么这样很好。庄子为什么讲这故事呢？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等于七，总数是七。猴子为什么前面生气，后面高兴呢？猴子不会算数吗？他讲的不是算数问题，他讲的是在整体里面，你不要因为某些得失而产生情绪反应。人最怕的是情绪反应，你了解整体之后呢，情绪就没有反应的空间。比如我现在跟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很穷，将来老的时候 会很有钱。这整体来说的话呢，你知道之后，穷的时候不要抱怨，有钱的时候不要得意。好，我现在倒过来说，你年轻的时候很有钱，老的时候会很穷，你知道之后你就说，好吧，年轻的时候有钱不要嚣张，老的时候穷了不要去抱怨。这是一样的意思嘛，人的生命整体不是一样的吗？但他讲人的生命整体吗？不止如此，他讲的是道，道就是整体，整体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嫌多嫌少。有些人觉得我做男生很委屈，有人觉得我做女生才更委屈呢。那你不管做什么人，你看到报上有些人生下来还有些这个疾病啊，甚至身体的残障，不是更委屈吗？但是这一方面委屈的，别的方面他可以给你一个什么平衡。所以庄子里面就讲到一个很多奇怪的人，有人是脚被砍掉了，因为古时候刑罚很多啊，有一种刑罚叫做月刑啊，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月旁边一个刀，月刑砍脚的。庄子里面至少有五六个都脚被砍掉了，哎，照样很快乐。这边脚砍掉之后反而觉悟了，觉悟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脚被砍掉像一块泥土掉在地上一样。你能想象吗？有谁这个脚被砍掉像一块泥土掉地上一样？我们最多是把指甲剪一剪像泥土一样，可以，反正我不要这个指甲了，我头发掉得跟泥土一样也就算了，是不是？脚砍掉那还得了，一根脚趾头都舍不得失去。孟子里面就说了，他说人实在是很迷惑呀，一根指头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说有一部电影叫六指琴魔是吧，我比别人多一根指头。庄子里面也有这种人呢、啊，叫骈母之子啊。庄子的第几篇？就在第七篇之外第八篇那边，第一篇叫骈母篇。骈母篇就是我的手指多一根嘛，我的脚趾呢少一根，因为有两根连在一起啊，变成六根手指四根脚趾，这种怪人跑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讲孟子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儒家道家这样跳着讲，孟子庄子这样跳着讲，有时候会造成困扰。我尽量讲清楚啊，不是口误啊。我现在讲孟子，孟子说，我一根小指头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我都会拼命找医生，到处找名医帮我治好，因为这手指头跟别人不一样，看起来不好意思。但是为什么你的心跟别人不一样，你不会难过呢？什么叫心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追求仁义道德往上走，你的心只知道追求富贵往下沉沦，你怎么不会不好意思呢？因为心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很喜欢去注意到外表，真的是一种迷惑。什么叫迷惑呢？我们看苏格拉底吧，我们教书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同学们陷入迷惑啊，别人就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看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当时的希腊社会有一个风气叫做男同性恋，甚至有人还说柏拉图是同性恋的。说实在这是莫名其妙，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男生跟男生之所以能那么好，是因为男生负责对外军事打仗的时候，男生是那种情感很深厚的，叫做生死之交啊，打仗的时候要互相配合合作的。到后来政治活动都是男生在做，所以男生构成一个团体，他享有知识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政治作战的这种机会，所以他们情感特别好。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团体呢，跟女生没话讲，因为女生没机会受教育，只负责管家、负责家务、照顾孩子。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有些男同性恋出现了啊。当时就很喜欢讨论现在谁最美，他不是指女生哦。你看希腊时代讲这些什么哲学家对话，很少人讲女生的美丽，不多，大部分都讲男生的美丽。十六七岁以上的男生，有些人是美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现在谁最美 ，This is 最美，谁最美？好了，有一个美男子呢，叫做 Archibiades， 他当苏格拉底的学生，他长得很漂亮。各位知道苏格拉底吧？ 苏格拉底很老了，他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年纪了，五十几岁。别人怎么描写他呢？说他这个就是矮矮胖胖的，头发秃了，眼睛是这个什么像铜铃一样，耳朵是招风耳，这么怪的一个人，蹲在那里像个酒桶，走起路来像是水鸭，这实在是不怎么美。是苏格拉底，真的，外表越丑，学生越喜欢他。为什么？越是丑的外表，反衬出来内心的美更是精彩。所以越是长得漂亮的人，说实在，我越同情，因为他内在美不会有人发现的。那长得丑一点，别人还会注意到他内在真美啊。当然，不管怎么样呢，苏格拉底碰到这个学生呢，循循善诱，这学生就想勾引老师，啊，真是不像话。勾引多次失败了。苏格拉底只讲一句话，苏格拉底对所有的美男子都说一句话，他说你长得真美，但是如果你的心灵跟你的外表一样美的话，那有多好呢？你想看这话讲得多么精彩，这是哲学家，对不对？如果你的心灵跟你的外形这么美的话，那有多好呢？所以每一个年轻人听到这种话都很震撼了，对，我要努力修养心灵，因为你外表的美呢是相对的，在这个城邦说你美，换一个城邦别人美，因为他们品美的品尝的标准不一样，对不对？并且年纪大了之后就不美了嘛，有谁能够年纪大了之后还能够这个是说自己美呢？美这个字不适用的，很尴尬的。所以如果你常常沉迷在外在的美丽，总有一个临界点，一跨过去之后呢，叫做不归路啊，江河从此向东流，就只好承认这个自己已经过得气了，何必呢？人哪里有靠外表过一辈子的？当然是靠内在吧，内在，因为内在才是一个人的心智啊，他要发展的一个重点。所以内在也会有困难哦。为什么？因为他内在呢，心智造成许多错误的观念。所以庄子在这一方面呢，提醒我们，你要把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当做相对的，不要执着。你觉得这个风景好，你不要认为蜜蜂蚂蚁也会觉得好，并且即使都是人类哦，你也不要认为我觉得好的别的人也会觉得好，也不一定。所以这是第一种，你把价值观化为相对。第二种，你不要本末倒置，轻重不分。什么叫本末倒置呢？为了追求利或是名，或是安顿自己的家，大夫之家，或是说我要帮助天下，因为我是圣人，你不管是什么理由，如果你为了这些目的而伤害自己的身体，什么叫伤害自己的身体呢？两方面，第一方面，过度劳累，过度辛苦，以至于短命死掉了，这绝对是伤害身体。道家希望你怎么样呢？度完自然的寿命。那你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每天躺着不做事，那我是不是活久一点呢？那也不是，他只是说你尽量不要为了某些外在的利益呢，过度让自己劳累，他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限制。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一句话，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的限制，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限制，过度了之后呢，收不回来。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会讨债的，你年轻的时候用太多，以后就讨债了，让你到一个时候就受不了了。所以你设法能够怎么样呢？知道说好，我不要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而伤害自己的生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不真实，伤害自己了。道家强调绝对真实，所以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千万不要为任何目的啊，让自己变成虚伪。道家最讨厌虚伪，让自己变成这个是表里不一啊，这都是代价太高。他让你本末轻重弄清楚，本跟重是人的生命的完整啊。有些人虽然缺腿了，因为乱世嘛，被冤枉砍一条腿；有些人虽然生病呢，因为在这个当时医药不发达嘛，但是你如果保存住自己内心的话，还是没有问题。外在的身体可以化解，然后内在的心智呢，你有正确的价值观，就不会怎么样。像庄子说的，从合一的境界变成这个勉强随顺，到最后变成互相竞争，用法律也无法让它安定，这就是乱世。啊，那你尽量不要卖弄自巧，跟别人之间相处，庄子说了。言语就是风波，风波就是它引起风浪了嘛，无风不起浪。所以任何话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心里就要知道 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有时候呢，在道家来说，宁可不说话，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那你不说怎么沟通呢？哎，很好，怎么沟通？真正的好朋友八个字，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不用沟通。但是还是有个标准的哦，这个标准我们将来再说。我们这一节谈到这个有关人的心智的问题呢，到这里可以先告个段落，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好，谢谢。